今天我正道的主题是唯独恩典。唯独恩典是改教运动五个唯独之一，唯独圣经，唯独信心，唯独恩典，唯独基督，唯独神的荣耀。唯独恩典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唯独恩典是不是讲人的努力就没有作用了，或者说他人的帮助不算数呢？进入今天经文之前呢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两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工价 which 恩典 grace。 我们只有了解这两个概念之后，才可以理解什么是恩典，什么是唯独恩典。首先工价的概念，工价就是你要做工，你要付出代价，付出劳动，做工的人得工价，做工多工价多，做工少工价少，不做工怎么样？一分钱也没有，没有工价。懒惰的得工价少，勤奋的得工价多，付出的多得到的多。在自由社会当中，工价是非常重要的，也是法律的基础。我们很多人来到西方生活工作几十年了，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工价这个基本的道理。不做工就没有工价，就没有任何的工钱。但是我们很多人偏偏不太想做工，想得更多的工价，少做工想得更多的钱，甚至不做工得更多的钱。这个星期有一个人跟我讲，他租房子给人，这个租客付了几个月以后突然就不再付了，因为他说没钱，我出去打工也不顺利，现在我就在家了，也没工了，没地方去嘛，我就住在这儿，我也不付你钱。这个房东就很为难啊，到底怎么办呢？他又不付钱，不管他要他又不给，最后这个房客就说，你可以叫警察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？这个人实际上是在工价的环境当中来寻求恩典。反过来我们看恩典，恩典与工价完全的不同。恩典是不做工反而有工价，与工价正好相反。那你讲天下哪有这样的事情，不做工还有工价还有价钱？有的，比如说在加拿大，生孩子本来是花钱的事情，但是加拿大的福利好，你生孩子政府还给你钱。魁北克根据你的收入，生一个孩子可能给500多，孩子长到18岁，有人算了一下有好几万，所以他们讲我移民的费用生一个孩子都赚回来了，去加拿大生孩子赚钱。有这样想法的人还不理解恩典，还不理解恩典。我们比较工价与恩典的时候，我想大多数人都想要恩典，不花钱的白得的。过年过节圣诞节了，我们希望得到礼物，我们希望被人请客，我们很愿意去啊，白吃一顿。但是我们可能比较少去请别人，我们可能比较少去送人礼物，对吧？我们喜欢关注在这种物质的层面，这种祝福我们很愿意得到。但是呢，反过来对我们灵魂的需要，灵魂中所需要的恩典我们不太注重。以弗所书2:8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赐给我们得救的恩典。2:8这样讲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这句经文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词，我们要注意，得救、信、恩典。现在我问大家，这三个词汇当中，得救、信、恩典，哪一个在前，哪个在后啊？信在前，得救在前，恩典在前，哪一个应该在前面？对，有人讲恩典在前，对，恩典在前，然后呢，信在中间，得救在最后。得救是恩典跟信的结果。那么恩典就是救恩，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呢？是你出生以后才有的，还是你出生以前就有了呢？在妈妈肚子里面才有的是吧？出生前就有了。出生多前呢？是在妈妈肚子里呢，还是没有在妈妈肚子里已经有了？以弗所书第1章告诉我们，神从创立世界以前，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，无有瑕疵。这样看来，神的救恩实在令人惊叹，因为不但在我们出生之前，甚至在整个世界被造之前，已经为我们预备了。唯独恩典乃是讲神在创立世界以前，在万物之前已经为我们预备的礼物。我给大家看几张图片，这是哈勃望远镜在太空当中所看到的星云，这是老鹰座里面一个恒星云，看上去很奇观很奇妙吧，这都是恒星所产生的云柱啊，正在爆发。这是另外一个银河系的图片，这应该是我们地球。你看这些图片多么美，多么宏伟，多么令人惊心动魄。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星球万物的创造当中，在这之前，神已经为你为我预备了宝贵的救恩。神在宇宙万物之前已经为你为我预备了救恩。宇宙就是空间时间组合，宇宙加起来就是时空。在时空之前，在没有时空之前，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宝贵的救恩。所以我们讲唯独恩典，唯独救恩。我的女儿前几个星期想在美国考驾照，需要一些证件，她就跟我讲，爸爸，我的社保卡在哪里？美国叫做 Social Security Number， 有一个小小的社保卡，上面写的九个字。我说在我这里，他说你给我，我需要用。后来我找了个时间就拿给他了。他从来没有想到，在他出生以后的一个月，他还不懂任何事情的时候，美国政府已经把这个社保号寄到我的家里来了，我已经为他保存了。我说现在你负责了，我现在不管了，这是你的责任。他完全不可理解，在他出生之后一个月，这个社保号已经有了，而且是为他单独准备的。每一个人一个社保号，每一个人一个社保号，没有重复的。救恩也一样，神在你我出生之前，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，已经在基督里面为你为我预备了独特的救恩，预定我们要得救，预定我们得救，直到某一天某一个时刻，你被触动了，你被搅动了，也许是人生经历，借着别人的一句话，牧师的讲道等等，你开始寻找人生的真正的意义。那个时候你会意识到，原来神在创世之前已经知道我，拣选我，要拯救我，这是何等宝贵的救恩呢？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圣诞节了，圣诞节是有关谁的降生啊？耶稣的降生，不是出生，降生是从上面来的。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？拯救者，就是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。当耶稣的养父约瑟发现玛利亚怀孕了，当时他们还没有结婚，就怎么样？马太福音第一章记载，他就思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，意思把他送回娘家，我不要你了，但是要暗暗的，不要明的就羞辱他。正在思想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有一个天使在梦中突然向他彰显，吓一跳。天使就对他讲，你不要害怕，不要惊慌，玛利亚怀的孕是从神而来的，玛利亚将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，这里的救与你们得救是本乎恩的救是同一个字，同样的意思。新约圣经一开始就让我们看到神的拯救就在耶稣基督的降生当中，耶稣的名字就是拯救。新约圣经后面所有的经文当中论到拯救的时候，都是讲耶稣基督的拯救。你们得救本乎恩，也可以讲你们通过耶稣基督得到拯救，本乎神的恩典。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拯救之外，就没有其他拯救了。这就是唯独恩典的真正的意思， 唯独基督的拯救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只有耶稣才是拯救救恩呢？没有别的拯救吗？我想大家都多少听过这样的问题。如何回答这样的问题呢？为什么只有耶稣的救恩才能救我呢？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一开始这样讲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就是神叫你们活过来。这是一个很生动的比喻，意思是我们都在罪中都死了。也许我们不太理解死在罪中是什么意思，但是我们都理解死是什么意思。也许我们见过死人，一个死了的人能不能为自己的抢救提供任何的建议，提供任何的方案？比如说一个人心肌梗塞突然死去，然后就被救护车救到某个医院去了，把他放在手术台上，急救科的医生还有护士一大群就立刻过来啊，这个人怎么了？心肌梗塞多长时间？五分钟以前，立刻进行抢救。我啊，这个死人躺在床上又听见了，这个医生我不认识，不对劲啊，为什么他来给我动手术啊？突然坐起来，医生啊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不要你给我动手术，我有个好同学在某某医院，医术比你好，这是他的手机，你给他打电话，请他过来给我动手术。说完又打下去了，又死了。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啊？死人能不能为他自己的抢救提供任何的方案跟意见？你们死在过犯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他就是神。神如何让我们活呢？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拯救。我们这些死在罪恶当中的人没有任何的选择能力，谁救我的救主，我如何得救，不可能。人没有选择。从本质上来讲，人的宗教都是自救，人的宗教全部是自救。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宗教当中，最崇高的道德观念当中，最伟大的人文理论当中，没有一位创始人讲他是神，他是从神而来的。穆罕默德没讲过，释迦牟尼没讲过，马克思没有讲过，孔子也没有说过，达尔文也没有说过，只有耶稣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讲，我与父原为一，我从父那里来，进入世界，我又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。你们看见了我，就是看见了父。就因为这个原因，基督教也成为最受人反对的，最难以接受的。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主义、人文理论都可以讲我们平起平坐，只有到了你们基督教，突然耶稣就变成最大的了，这让很多人完全不能接受。你们不谦卑，所以我不信。耶稣讲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却想要杀我，我将真理告诉你们，你们就因此不信我。紧接下来他继续讲，你们中间有谁能指证我有罪呢？耶稣无罪，所以才可以把我们这些生在罪中、活在罪中、死在罪中的人拯救出来。基督又说，如果你们不信我是基督，必要死在罪中，必要死在罪中。现在我们来看改教运动为什么要强调唯独恩典呢？因为天主教把罪人、把人的许多功劳掺和到耶稣的拯救中来了。天主教有一个功劳簿 Treasury of Merit， 意思是在耶稣的拯救之外，在耶稣的恩典之外，我们还需要其他的圣人、教皇、玛利亚等等这样中介，他们的参入、他们的加入才行，人才可以得救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今天我们的姐妹就不可能在这里受洗，因为他没有向玛利亚祈求，教皇也没有来给他祝福，只有一个尹牧师，他不合格。听到这样的讲法，你们应该很震惊啊！人竟然需要在耶稣以外向圣人祷告、向教皇祷告、向玛利亚祷告才能够得救，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向他祷告可能比较灵光一点，自己的母亲嘛。圣母玛利亚，圣母玛利亚，请你告诉耶稣我生病了，请你告诉他我现在很难过，请你告诉他 赶紧来医治我，都要通过玛利亚。给大家看几张图片，这是教皇在向玛利亚祈祷，这是天主教徒在向玛利亚祈祷，这是天主教徒在向丰盛的圣徒跪在那里祈祷，这是教皇在某一个教会对着某个圣徒的骨头祷告。你们看到这些图像应该很震惊，竟然会有这样的事情。改教是必须的，如果不改教，我们都活在这些传统当中，向教皇祷告，向丰盛的圣徒祷告，向玛利亚祷告，才能得救。不但如此，天主教还有很多的遗物 relics， 叫遗物，就是以前的圣人所遗留下来这种物品，他们非常的珍惜，叫珍品 relics。 这种珍品呢有三类，第一类就是圣徒的遗留的身体，比如说头发骨头，是第一类珍品。第二类珍品是以前圣徒什么神父啊教皇穿过的衣服，用过的东西，这是第二类，也很有价值啊，放在大教堂里面人也去看的。第三类呢是他们摸过的用过的，也成为珍品。那这些珍品呢放在全世界各个大教堂里面，无数的人就去朝圣这些东西。天主教的教堂里面除了看到宏伟壮丽的教堂本身以外，其次呢你会看到玛利亚的像，众圣徒丰盛的像，圣彼得、圣保罗、圣雅各等等。其次呢你会看到在他们的前台会有某些的遗物，古代圣人所使用的东西啊，他们的遗骨啊，会看到这些东西。换句话说，人得救仅靠耶稣的十字架上的恩典是不够的，还需要许多其他圣徒的功德才能够实现。这幅图画是彼得的锁链，第二级珍品。彼得不是被钉十字架吗？被链子捆起来，彼得被钉以后捆绑他的锁链，在意大利的一个教会里面就变成了珍品，用个特别的柜子保留起来。天主教从圣经中有些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论点，比如讲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，保罗讲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，他们讲哎，你看啊，保罗讲的他受苦啊，所以他有份呐、啊。圣经能这样解释吗？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这样问哥林多人，我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？今天我们不一定活在天主教的这种传统当中，但是我们仍然会把人的某些功德、人的工价带到教会中来。有人讲，等我再好一点，我再受洗；等我做得好一点，我再受洗，再来教会。我现在不够好。有人讲，我有信心，所以我受洗了。有人讲，我天生就喜欢助人为乐，做好事。我信你们基督教，来你们教会是你们的荣幸，你们牧师应该高兴，现在又来一个能做事情的人。有人讲，我有很多钱，你让我受洗，我就给教会多多的捐钱。这些都是把人的工价、人的功德带到教会当中来，教会就不成教会了，教会就很危险了。有人讲，你们牧师长老的祷告特别灵啊，我们不会祷告的，以后我们一生病你们替我祷告就行了，你替我祷告，我自己不需要祷告。这是什么说法啊？这就是中介的概念啊！你不拜玛利亚，但你是让牧师长老替你祷告，牧师长老就成为你的玛利亚了。有人根本不信耶稣，但是经常脖子上挂一个十字架，有木头的，有金属的，还有纯金的。你问他为什么带十字架？啊，给我平安，保守我。这是什么概念啊？这是拜物质的圣品啊，拜物的，这都是天主教所有这些传统当中变相的表现。神早就知道我们的罪性，神早就知道我们人的这种心态罪性，所以以弗所书特别讲，人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意思是得救的恩典、得救的信心，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，所以我们才可以得救。 人不可以自夸，不可以夸口，也不可以靠行为。神就用这节经文来堵住所有可以自夸的口。不管我们认为自己不够好还是很好，能够做很多的事情，能够行善或者捐钱，在神面前都没有夸口的余地，一切都是恩典。人没有夸口，也没有掺和的余地。基督在十字架上最后讲两个字是什么呢？成了，成了。什么意思呢？他乃是说他十字架上的救赎完成了。十字架上的救赎不需要任何人的掺和。在旧约圣经当中，救赎这个词有两层的意义。第一个意义就是把奴隶这样的人付了赎价以后，把他们赎出来，把全家人赎出来，原来是做奴隶的，属于他人的，现在不再做奴隶了，把他赎出来。第二个意思是为自己的亲人亲属付上赎价，比如说你的哥哥死了，你要为他履行一定的责任，这也叫赎的意思。我看中文这个字很有意思，赎就是一个贝字旁一个卖，这叫赎，宝贝被卖了，所以我要把它拿回来，这是赎的概念。我的宝贝卖出去了，所以要被赎回来。在十字架上这两层的意义耶稣都满足了。成了就是一方面为我们这些做罪奴隶的人付了代价，另一方面我们是他所爱的，所珍惜的，所宝贵的，我们是他的亲人，他把我们带回来了。你会问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就可以得救了，光信就行了，每个星期来教会敬拜就行了，我们需不需要有其他的善行呢？神早已知道我们会这样想，这样问，所以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这样讲，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所预备我们行的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也可以翻译为我们原是他的杰作，在基督里的创造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神预备要叫我们行的。这里也有三个主要的词，杰作、创造、行善。我们还记得二章八节有三个主要词吗？还记得吗？恩典、信心、得救。好，现在又有三个，杰作、创造、行善。如果我们把这六个词放在一起，就是一个整个的救恩次序。救恩、信心、得救、杰作、创造、行善。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唯独恩典最终的指向是要我们行善，而且是在基督里面行善。行善是得救的结果，得救是行善的原因，唯独恩典一定会有善行，善行出自基督的恩典。基督徒的行善没有任何的夸口，因为都是在基督里面所造成的，我们是他的杰作。我们起始于罪恶的生命，堕落的生命，是没有任何善可以行的。神拯救我们为的是我们可以行善，这就是神的拯救。救恩在前，行善在后。救恩是因，行善是果，以人的自救正好相反。善行在前，得救在后。善行是因，得救是果。佛教、印度教都有业力的概念 karma， 就是因果关系。我行善我一定会有好的结果，我有好的结果我一定是个行善的人。反过来，如果一个人受苦，一个人不幸，一个人倒霉，他一定是怎么样？没有行善，而且是一个作恶的人。但是在神的救恩当中完全不是这样。在圣经中有一个人物叫约伯，约伯受了很多的苦。如果按照业力的观念，karma 的概念，约伯一定是一个作恶的人，因为他受这么多苦，所以他三个朋友来看望他安慰他的时候都受了业力的影响，都说他你这个不好，你那个不好，你一定这儿有问题，那儿有问题。最后约伯遭遇这些苦难完全不是自己的罪恶，是神要试炼他的信心。我们现在总结今天的信息，唯独恩典就是唯独耶稣基督的救恩， 我们讲了工价与恩典的区别，工价靠行为，恩典靠信心。恩典与工价完全不同。我们从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经文学习了，唯独恩典就是唯独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预定的宝贵的救恩，为我们预定宝贵的救恩。我们讲了恩典信心得救的次序，恩典在先，信心在中间，得救是恩典跟信心的结果。恩典和信心都是神所赐的礼物。我们也特别讲了天主教的问题，因为他们把人的功德参与到神的救恩当中来，以至于在基督的救恩之外还必须加上人的作为才可以得救。比如说玛利亚的祈祷，教皇的中介，对我们来讲可能就是把人的骄傲带入我们的救恩生命当中来了。如果我们在得救的那个阶段把自己人的骄傲，自己的引以为豪的东西带入我们的救恩当中来，我们在今后的教会服事或者我们生命成长当中一定是一个骄傲的人。因为在你重生的那一刻，个人的功德已经进入你的生命当中去了。所以教会中不管我们人际关系也好，侍奉也好，都会有许多的问题，因为人的骄傲从开始就没有被破除。还有一种情况，我们在受洗，我们在得救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好，我们很自卑，我一直觉得不够好，所以我在教会里面我也不敢服侍，怕服侍，觉得我不够格，那些人都比我好。如果你带着这种生命得救，你在教会里面的服侍生命成长一定也是不完全的。我们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平衡的看到，因着神的恩典来拯救我们，在基督里面重新赋予我们新的生命、新心、心灵，以至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。不管我们以前有多么能干，不管我们以前多差劲，都是过去，我们重新开始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有一个崭新的开始。如果以这种心态进入新生命的话，我们在教会，我们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会是一个蒙恩的人，给人带来祝福。最后我们讲了得救与行善的关系，恩典信心得救，神的杰作，基督里面的创造，跟我们的行善。恩典是善的因，善是恩典的果。在整个的救恩链当中，恩典信心得救，杰作创造，行善，都是在基督里面的，都是神为我们预备的礼物。与其他的宗教正好相反，善行在前，奖赏在后，有善心才有奖赏，不行善没有奖赏，回报是果，与他们不一样。这几年我们全家夏天都回国，我们的两个弟弟是非常棒的司机，天天开车。我回去几年，两个弟弟开车基本上不带安全带，我们都是带的，他们不带。但今年回去有个例外啊，过收费站的时候他突然把安全带一拉带起来了，我大吃一惊，很少看见他带安全带，竟然把安全带带起来，但是过了交费站又拿下来。但是我们一家四口都老老实实带着安全带。如果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会让你的孩子不带安全带坐车吗？你摇头，但是在中国可能会。你会让你的朋友不带安全带坐车吗？你自己会不带安全带坐车吗？你会让你所爱的人不带安全带坐车吗？很多人说不会，可能怕警察罚款，所以你一定要带安全带。可能在中国很多人不在乎，不管开车好坐车好都不带安全带。但是我在这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生命的价值有多少？生命的价值是多少？无价的，无价的。因此当你带安全带的时候，你所得到的是无价的生命。当你不带安全带，出了事故以后被送到医院，没有任何的钱财、医生、技术可以挽回你无价的生命。今天我们对生命的价值还有很多模糊的、错误的认识，所以我们经常不带安全带在危险环境当中生活。这个世界有很多东西是可以以金钱来衡量的，以工价来衡量的，但是 也有很多的是不能以工价金钱来衡量的。一个婴儿座20块钱，但是你孩子的生命价值是无限的，人的生命不能以工价金钱来衡量的。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也是无价的，不是工价可以赚得来的。可惜很多人不理解这个概念，觉得神的恩典不需要有代价的，白白给我的。当我们听到恩典是白白赐给你，我不感觉我需要，我不需要带那个安全带，我靠自己就行了，这是错误的。恩典一定有代价的，对你来讲是白白的，但是对神来讲是有极重代价的。任何一个恩典在那后面都是有代价的，只不过对领受的人来讲你没有付那个代价，但是不等于恩典没有代价，大家明白吗？恩典都是有代价的，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你吃的免费的午餐一定有人付上代价的。我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信息，唯独恩典能够对我们自己的生命、生命的价值、生命的需要有一个崭新的认识，重新的规划。我们很多人已经接受了耶稣，已经有了救恩，但是我们有更多的人，我们的朋友、亲人、我们的同胞，世界上许许多多我们不认识的人，不同种族的人，他们还活在没有恩典的生命当中，不系安全带仍然在飙车。你不觉得我们是非常有幸的人，我们是非常蒙恩的人？我在这里特别鼓励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，好好的把握你的人生，珍惜我们生命中宝贵的救恩，一生持守这个救恩，不后退，不气馁，不堕落，不骄傲，把这个救恩好好的活出来。我也特别鼓励还没有接受救恩的各位朋友，能够在这个圣诞的季节真正认识到你自己生命中宝贵的价值，你生命的意义，你生命的需要，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人生的保证，做你人生的安全带，从此你不需要危险行车，失去你自己的生命。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个手，你说我不再危险驾车了，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人生的保险、保证、拯救。我要回家，我要跟大家一样做一个重生得救、接受主恩典的人。有这样的人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在这个圣诞的季节，我们来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进入我们这个罪恶堕落的世界来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，使我们这些活在罪中没有指望的人可以得到崭新的生命。愿我们众弟兄姐妹一生活在这救恩当中，能够荣耀我主，珍惜这救恩，不偏离左右，持守到底。我也为还没有得到这救恩的各位朋友来祷告，愿主的救恩早日临到你们。主啊，你降临的日子，天使报信，约瑟、玛利亚谦卑的顺服，博士来朝圣你，牧羊人传佳音。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心智，做约瑟、玛利亚这样的人，顺服你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让你来做王掌权。我们也愿意像那些博士一样远道去崇拜你，付代价敬拜你。我们愿意像那些牧羊人一样，听到这美好的佳音到各个角落去传播，在大卫的城有一位救主为我们降生了。祝福我们众弟兄姐妹年底的时候可以立志，明年更好的为你而活，明年更深的来经历你的救恩，明年 有更多的人可以接受主耶稣得救。为每一位在这里敬拜寻求神的朋友们祷告，愿神赐福你们，愿耶稣在这个季节成为你生命的主。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，阿们。